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线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8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好，各位美中台战情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龙年快乐哦，这是我们过年之后哦那个第一个直播。好，那虽然人比较少，因为正常，因为大家可能就说原来这种东西会有粘性哦，你只要稍微一不继续呢，我没错啊，这个现代社会大家忙事那么多，能看的东西那么多，没有理由要你一直粘在这里哦。好，那能不能把观众拉回来呢，就是我的功力的问题。好，那个我们今天先来讲，我们很少把台湾政治当第一个话题，说台湾总统大选，但我觉得今天第一个话题哦，你可能已经看到很多讨论，但是呢我忍不住想要讲一下，因为我想要从几个跟在就说我讲的东西跟他们大致一样，可是我推论的过程我会有点不一样哦。就是我们的小爱爸爸谢国良市长干的这件事情，那当然也许我的观众，但我认为我的观众呢应该是没有蓝营的，但是呢有一些可能是黄营白营的，他就会说啊，你一定要帮民进党讲话啦，那个诶，那有证据啊。诶，我先承认大致上我认为谢国良真的有些问题哦，不过呢就说我先把这个疑点真正讲出来。除了那个你可能看一些台湾的政治性节目，像李正浩也骂得很凶啊，还有这个余北辰啊，哦这些人哦，都余北辰啊，李正浩啊，还有 Thank you 啊，哦 Thank you 昨天在那边，因为林涛对着那个 Net 的那个蔡律师，那个女律师那个拍桌子嘛，陈柏惟就说啊，你人家又不是政治人物，你对人家拍桌子干嘛。那他们主要就是，就除了那个那天派的警察去这件事情，这也是其中一个很怪的事情以外呢，我们从另外几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哦。好，那另外的，等一下我把这个声音再调一下，因为有人说会，我们不要让它爆音好吗？好，那我们就开始谈哦。我们先讲一下，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哦。其实哦，这件事哦，谢国良那边的主张哦，他们一直在讲哦，产权没有登记，所以呢，产权没有，当初这个 Net 呢就说，哎，你看嘛，这个东西是我的，然后你派警察来，所以你这样搞，所以谢国良那边就反击说，哎，是你才有问题，你看为什么这个 ROT 案子，我等一下要讲什么 ROT 哦，为什么产权不给市府呢？为什么产权在你 Net 手上呢？所以呢，这个林佑昌，你果然有问题哦。我有看谢国良在，应该是前天吧，在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记者会，国民党有一个发言人叫吕庆伟嘛，然后还有那个还蛮有名的那个简荣忠，还有这个简荣忠律师哦，简荣忠律师也在，他们就说他们要这样子去快刀斩乱麻是有道理的。我们先接讲国民党的说法，所以你就知道，如果有人是哦，虽然就是说有人可能没有那么支持民进党的，诶，他可能继续留还是可以看我节目的，我就是看，所以我就说了，我就算要批评，哎，我立场虽然好像跟民进党又刚好又不刚好，当然不是刚好一样，可是呢，我仔细的听了国民党的整个记者会，他们就说 Net 有不良记录，哦，在台北呢也曾经发生时间到了不肯走，哦，所以呢就走法律程序，我，哦，就跟柯文哲时代市府就走法律程序，所以啊，至少这一点，哦，余北辰将军提醒很好啊，啊，所以啊。那如果他不走，你应该走法律程序啊，怎么直接叫警察破门就进去呢？对方律师哦，挡也挡不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谢国良主要的说法，他一个说法注意哦，他说如 Net 有所有权，那东岸商场基隆市政府每年的权利金可以收到6000万，扣除地下停车场商场年收，就是他从可以商场可以年收到5000万，那所以说依据建筑物使用年限50年推算，也就是呢可以得25亿。那他说如果 Net 花2亿盖成，就可以取得价值约25亿的商场所有权， 还可以保留未来改建后的土地持分与利益。基隆市政府至少损失20几亿，每年将减少29万的税收。林佑昌是否将东岸商场送给 Net？ 这段话是最有问题的，各位。今天哦，你说这个产权没有转移是个瑕疵，我们先接受哦。啊，请问一下，假设他产权没有转给你，合约一直在走，他不是每年都要给你5000多万吗？他固定交给5000多万哦，还有利润超过一定比例的由市府跟 Net 对分。所以谢国梁现在完全讲是说，你产权竟然没有拿回来，所以呢，我们是在保护资产。其实这个逻辑，他只是为了要强调说，我们派警察去弄回来的正当性，正当性。然后他说，这本来就是我们基隆市政府的、啊，只是当初是 ROT 给 Net， 但所以我等一下要再解释 ROT。所以呢，他说我们差点被他整完捧，就要损失多少？看那个他讲那个损失金额，那完全是不对的，各位，对吧 ？Net。怎么他每年合约他就要缴租金给你啊？怎么会产权在他那里他就可以不缴租金呢？有没有看到？这是第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到第二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不过呢，他有指出一件事情哦，这个当初他说，基隆市议会对于要把这个案子从 OT 改成 ROT 就有疑虑，为什么呢 ？OT 就是指说那个停车场呢，本来就是交给民间让他 operate 让他营运。然后呢，让他得到一些利润，然后每年也交一些权利金或租金给政府。时间到了，再把这个营运权 transfer 回政府。可是呢，后来从 OT 变成 ROT 什么意思呢 ？R 就是 rebuild， 所以为什么那个停车场是地下室四层跟一楼，二到四楼 Net 把它 rebuild， 就是原地它虽然是多盖的，可是呢，是原地的建物呢重新盖出了四楼哦，然后让 Net 商场。在营运，而且呢，有一点就是说，真补充，这样就是 Net 方面的说法，不过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这个不能乱讲。他说，就谢国梁好意思说，我都不知道产权没有，我现在是赶快处理产权，然后呢，重新发标招标，有没有？所以呢，哇，这个就是呢，而且呢，产权呢，我们准备要就透过官司可能把它弄回来嘛。哦，这个细节如果讲错，你再更正我，但应该就是他们现在打官司跟他提前，他先提前重新招标，然后呢，跟 Net 解约，而且呢。在1月26跟这个微风抢很快的解约，很快的签约，所以呢要 Net 2月1号搬走，然后呢 Net 把门锁了，他就派人弄进去。可是现在重点来了，我要讲的那个，我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 OK， 还不止这些，我意思就说那个，所以他当初这个东西哦，就是谢国梁意思就说从 OT 变成 ROT， 你让他在那边重建，哦，那二所以呢，从二层到四层就有问题了，而且呢，建好以后产权没有给我们，所以现在呢，好意思说我是为了要去弄收回产权，我有什么不对？可是其实他把问题焦点模糊了，他这样让人家才不会质疑。他说我当然要大动作，不然产权他不这不是产权问题啊，其实是个租约，你为什么不优先这个？Net 连续他们评估都被认为是机油厂商，连谢国梁上任之后一年的评估委员会是说是机油厂商，那他们当初是这样签嘛，前面五年，然后呢532他有十年哦，就是让 Net 做好以后呢 ROT 有十年，然后呢五年到了以后呢，未来是有三年的优先续约权，优先续约以后呢再拿三年，诶，就是这个三年到了第八年的时候呢，他理论上还可以再续约一次，可以优先续约两年。那谢国梁不是说我都不知道产权，我现在赶快解决产权，他回避了，因为律师又抖出来说他还是民间的人，因为他家大业大嘛，但细节我有点忘了，但做过很多事情。他好像那时候就想去跟 Net 谈说，你商场里面的那个汤姆熊世界能不能换成另外一个游乐品牌，就是小孩子玩的那种游乐场品牌，叫汤马士小火车。这是 Net 律师讲，所以呢他说谢国梁你早就知道这个是 Net 在营运，哦，你不要跟我讲说，哦，你什么都不知道，发现啊，整晚都被端走，诶，没有移交，哦，为什么没有移交，这我们可以再谈，可是他有没有准时交租金，所以他产权没有移交并没有造成你立即的损失吧。这个虽然我没有，这不是从很严谨的法律角度，但可是这是一般的商业交易的角度。然后呢，那再来就是我要补充一点嘛，就提醒大家，他是非常用闪电的速度，他9月去年9月25要跟这个续约方，应该是跟这个大日停车场大日公司哦谈续约，但9月26就是这个商场要重新招标的公听会就来了，而且公听会的通知是9月20就发出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早就心里就是那个再续约的那个 那个跟你找来谈要不要再续约，理论上有优先续约权吗？他只是走个形式就说我不续约了，然后呢就开了一个六个人，只有六个人的公听会，据说还有三个人是市府官员，棒。然后呢再来就火速的跟这个什么微风就续约了。那现在呢他跟微风呢每年只要给他固定租金1000多万，虽然他有些其他东西，他说其他东西呢林涛有讲，我们就算退一万步，有什么1000多万的那种媒体公关，我媒体公关回馈呢，先不。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退一万步，有什么1000多万的那种媒体公关，我媒体公关回馈呢？先不算的话呢，根据谢国梁他们的算法是4000多万。可是呢，李正浩就有提醒，他高估了那个营收。反正呢，他算一算，就按照零套退一万步，就按照谢国梁的做法呢，30年每年大概可以收到4800多万。可是呢，你有偿这边是光固定的就5000多万，然后呢，营业额超过一定程度，市府跟这个 net 对分，所以呢。谢国梁的案子，假设我们也先退一步，如果他所谓的每年的媒体就是什么通路回馈费快2000万，可这要给谁不知道，有回来的话呢，诶，他总共算出6000多，是比这个每年现在林佑昌时代的固定5000多多，可是林佑昌那边还有业绩超过一定的分润啊，所以呢有比较好吗？不知道。所以呢他为什么那么急这么粗糙，所以呢真的不是偏袒民进党，这件事实在是太奇怪了。不过呢我要讲的重点就是呢，这有牵涉，他们在为什么会放重点？主要的原始争点是 OT 变 ROT， 所以多了一个 rebuild， 而 rebuild 之后呢，产权在 net 手上就被当做一个理由哦，一个这叫做一个 justify， 我觉得 justify 我这样做，不然产权没有移交，哇那这样他不是刚讲吗？我们基隆损失25亿，但我说那个算法是有问题的，只是他至少找到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可能大家可能只是顶多略微知道，但细节可能不知道。齁、哦、什么呢？就是那个去年大日停车场有弊案，他们好像也是他们把为了停车场也要续标嘛，他竟然串通基隆市交通局的人哦，交通局的几个人去把其他厂商的标书拿来，所以他们去搜索大日发现诶有其他厂商的标书，他们就反过来去抓交通局的人当场收押，那个检察官还半夜就写要把他收押的那个理由书哦，就是半夜审讯到半夜马上写理由书说要羁押，所以呢是个公务员贪渎的案子。也就是谢国梁就说他有两个理由，他表面的理由他现在讲的是说啊产权不明，还有呢他不要跟大日续约，因为大日哦有弊案，那这个观感不好。那 NET 的律师的理由就说你不能用观感不好，观感不好不在合约里面啊，而且呢那是大日的问题，又不是 NET 的问题。当然法律上大日是一房东，所以呢谢国梁他现在都用一种比较宽松的标准在 justify 他的行为，但没有说不对，我没有说他不对哦，所以我们不是因为偏袒，只是呢你细看还是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常常拿来 justify 他的为他的行为辩护的原则都太广，我都太广，我这就是我说很久前呢很急，后来他换人的做法又很急，所以呢有一个比较八卦的说法，我等一下最后再讲，我再总结一下、哦、第一个就是呢要拿回产权，因为而且他们理由还是 NET 在台北有发生过产权纠纷，各位现在 NET 是我要争取续约，而且我争取到之后呢我没有要不给你钱啊，我有不付租金吗？有没有而且呢就算产权在 NET 手上这个手续不完备我们接受你哦，请问产权不完备他有不付因此而不付租金吗？他在台北市他是有不搬的记录，可他不搬也不是说那边台北应该没有产权问题，可台北他不搬可能是因为他可能跟你续约谈不拢，他不太高兴，他有点拖延，可是他至少如果他假设你给他再续约他会持续付钱啊，顶多是条件不够好，那你说诶我根据法律我不跟你续约，所以呢对方是因为你不跟我续约我才进行一些拖延的动作，而不是关键不在产权啦、啊、前面那个也是一个续约过程的纠纷，那这边这个呢就算产权在 NET 手上他该付的租金还是有付啊，只是说产权会有些风险，但是这不足以造成你这次哦用警察或者说 我因为产权不明，我就可以这样应用它，这是个理由。这真的是，这是一个，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大日那个理由呢？大日那个理由也是啊，因为你实际上也知道嘛，大日跟 Net 没有关系，大日当二房东让 Net 盖二到四楼，所以你说大日观感不好啊，你要跟大日解约，那你不能直接跟 Net 签约吗？而且呢，评比过程的那个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微风那么高，想也知道有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我就跳过，因为那部分我觉得要纪念细节真的不重要，就是好，那对啊。你大日观感不好，那时候不，你那时候不直接跟 Net 谈，虽然他现在有说我要给 Net 一些补偿，哦，有没有？那个，对对，因为现在聊天室有人问说，可以直接拿到投标金融的标书，因为那个基隆市的就是基隆市的公务员拿给大日的、啊，所以真的是弊案啊，所以检察官才审讯到半夜，马上写要收押，不能交保进件，他写到早上十点，我有去查，因为。我当初是跟高手朋友讨论，他就说谢国良呢也不能说没有理由说你大日有弊案，哎，所以呢他都是偷渡他真正的目的，他拿了一些看似正当的理由说了嘛，你说不要跟大日这个说得通，因为这不是只光好不好，这真的是违法、啊、勾结啊，可是那、啊、你不能跟 Net 直接谈吗？所以有没有看到那为什么你就透过把罪都推给大日还有推给产权，就火速跟微风哦，微风签了这么好的合约，而且呢算的金额也不一定有比较高，诶，我没有说一定比较低哦，好像也没高多少哦，直接给他30年，然后他要推说30年是民进党定的、啊、那这边最后再提醒一点，那是因为有一些 BOT 或 RLT 的案子他回收期很长，你法律当然要定的尽可能宽松啊，可是这个案子如果他很快就能回收哦，是从就看嘛，这才是为了基隆市民的利益，法律规定可以到30年，可是你为了利益可以缩短一点啊，因为他比较快回收，他如果回收比较快，你比较快你可以重新跟他谈续约，你要他提高权利金，就跟房东看你生意不错，房东民间的事可能每年谈或每一两年或租约到了就谈，房东也不想定太长啊，所以我这边扯一个比较不相关的，有些国家有租金管制，它不直接相关，可是呢租金管制太久了呢，房客不搬走，每年只能涨一点点，纽约有些人很长寿的，那个房东亏死了，他还是每年这样涨2-3%，然后呢真正附近的房价可能都租金都两倍了，可这个人很老了，你不能逼他，那他这干嘛，就给电影好好演说害死他房客或逼他房客搬走，不然怎么办，那一样道理啊，你比较好的案子你要弄比较短，就跟房东一样比较短到期了，我重新续约我就要你高一点权利金，就跟房东发现附近在涨，我理论上除非这个国家有租金管制，不然我可以涨你房租，是一样的啊，哦、不然你不要住嘛，我要搬，我附近有很多高薪的人，我要住给最高薪的人，那你民间纯粹的契约的话可能这样你会说黑心房东，可是站在政府立场哦，我多收租金不就对市民好吗，所以这不一样啊，所以你们看到他真的就是尽可能的对微风宽松、哦、我觉得就是前面那些具体的警察动作先不谈，可是呢他都用一些看似正当的理由尽可能给微风最好的条件，最后讲一点八卦哦，最后讲一个八卦，有一个人就写说，是因为当初跟廖小乔交往的时候呢，他就暗示的说呢，不知道被掌握什么证据，所以廖小乔闪电跟他分手，是怕什么单方面脱轨的行为。那我把这个东西转贴我脸书上以后呢，就有一个人来我这边留言，他说他跟谢是有意思，他意思说我亲身接触，可是我没有证据，我就告诉你，他也说。他说还好那个年代，因为那时候2005-2006嘛，网络还没那么发达，那时候还没有脸书才刚成立啊，脸书那时候被当做一个玩小游戏的网站，他说如果那时候就有社交媒体的话呢，哇那就精彩，你看他有暗示，这是证明了一些有关谢国良的传，这证明了一些传言嘛，有一个人他一直说他是亲身参与的哦，所以呢但我只说这是一种推理，就是呢这个说法不排除就是廖小乔手上真的有什么东西，然后呢现在廖家就跟谢国良说你要逼我们，虽然我有高手利用跑来反驳我，但我觉得不能排除，为什么？因为这跟那个 Net 律师那个就是说怎么讲，因为你看嘛，谢国良当初好像就跟那个好像是大鲁阁台播的那个汤马士小火车就把这个 Net 谈说你把里面的汤姆熊换掉好不好，那现在呢那时候可能因为谢国良那只是私人嘛，他只能用谈的，现在你是市长了哦，微风也许有人就觉得干，那你要还我们当初伤害我们，你问题这么大，还跟我们人女儿交往，那现在呢 那这块混走会不会哦，这也探及有没有可能，不排除有，我只能跟你讲不排除有哦。那有人就说廖家也很重名声啊，他怎么敢，我说了嘛，那是谢国梁单方面的东西，可能他们那个年代有一些不什么东西哦，可能那这个年代其实手机已经有一些拍照功能咯，所以呢也许有一些东西被存证了哦，不管怎么样，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对话记录可能就不知道有没有了，那年代可能有简讯啊，手机简讯哦，然后呢你甚至被录音也有可能啊，然后呢所以呢谢国梁单方面说廖家不怕公布啊，就说你要我们公布吗，你现在该那个的，当然也有人说这就是他们只是纯粹共谋，也没有谁威胁谁，这也是一种说法，我刚刚说了我最后一种说法只是供你参考，而且呢我说他说得通，没有说他一定是对的哦，但这就比较黑，但为什么我这个说法值得引用呢，你会发现谢国梁好像真的是在强渡关山，就是所以说为什么那么急，就感觉上有一股很大的推力，如果是两家你看嘛，2019的时候我刚刚为什么要举那个例子，他2019跟台播去谈，那就正常的商人想去把人家换掉，那人家不换那也就算了、啊、那这次呢你当然市长你可以稍微把规则对他比较有利，可是呢弄得急成这样，让那些绿营名嘴都像捡到枪一样啊，你只能硬挡说啊，产权没了，什么都没了，这真的是太扩张的解释哦，太扩张的解释，而且呢还好有大日的弊案哪里当理由，就是你是用尽一切对你有利的理由要很快的做这件事，这感觉这已经不算是两家想共谋的正常速度，我懂为什么，就算你是市长那也没有也不需要那么急吧、哦、也不需要那么急、哦、因为那你可以说也过一年多怎么急，因为他原来也有个到期的期限啊，怎么会一到期的时候呢呼就全部弄好了，而且呢明明是机油厂商就敢这样呼就这样换掉了，这就是这怀疑是不是有一种对啊，是有人可以威胁你要你用最快速度，而且呢要想很多方法来不让人家怀疑，但是呢又太明显，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个案子很有趣，所以我破例甚至把他拿来跟台湾大选，就是所以陈伯伟讲得很好，最后要提醒一下 Thank you 讲得很好，这本来就是一个续不续约的民事纠纷，结果呢你却做了一些动作变成弄成一个明显的政治事件，这就是我才说为什么是不是有把柄的问题值得参考的原因，你跟维鸿本来就认识有交情，你当市长的时候呢你开一些方便之门，这很正常，绿的绝对也有哦，我们绝对不偏袒，可是他这次做法就是做到弄成全国瞩目，然后一堆绿民嘴在那边像捡到不是就真的像捡到枪要骂，就是 What the hell， 这感觉后面不单纯啊，就很像这边我要讲一件事情哦，如果有人在看我脸书的话呢，这我就直接讲，我才不怕任何纠纷，北京航天大学是所谓的国防七子哦，中共最敏感跟解放军国防科工为管的，陈时奋在那边教书哦，之前我忽略了，因为我之前一下查出他太多学校，那个东西不需要审查吗，你不需要校领导教完书不会请你们吃饭吗，所以他现在怕的要死哦，之后他那个心虚的反驳会在我脸书上写，但这是牵涉到国家安全，我绝对要讲，陈时奋在国家会计学院教书，在北京航天大学教书，也是被美国制裁的西安交通大学教书，这是国家安全议题。陈时奋，我希望你来听哦，你先准备好帮你辩护的说辞。这件事情，我才跟你没有，我对你的私生活一点兴趣都没有。你这三所学校教书，我会持续帮你传播，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你如果能够讲出说，我当初不应该接受审查去，我看到了什么，中共很可恶，那就算了。我才不是跟你的私人，你如果敢这样的话为台湾好没问题，但你就是不敢骂，因为不知你对你跟大家讲一下你在里面谈了什么，你如果说没有我就是去教书哦，虽然我有通过审查，不过呢我就是教书，其他事情我一律不答也可以啊，但他是坚决不谈他在那边做了什么，记得这没有私怨，西安交通大学被美国制裁放在职理清单，北京航天大学还有中国财政部底下的国家会计学院，那个都是什么，都是上市公司的董秘甚至代表党来监视董事长的人，那个其他的老师我查到只要其他都不是，就他一个不是对当地的人，八天学费2万多，你有没有赚人民币， 你有没有赚人民币？还敢说我拿中国人钱？陈时奋拿了一堆人民币哦，在我们讲最后话题以前，再讲一次：陈时奋拿了一堆中国共产党底下机构给他人民币，陈时奋拿了一堆中国共产党给他的人民币。OK， 那这里面有没有其他问题再说哦？就跟谢国梁这次事情干的背后水很深，水非常的深。好，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先讲到这里。就跟谢国梁这次不寻常的动作哦，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呢，陈时奋那个都是公开资料。跟中共官方扯不清的学校去教书，国家安全问题。好，继续。好，第二个话题很有趣，中共怕拜登还是怕川普？现在呢，你们应该已经看到有在看我脸书，或者是看到各种台湾的中文媒体也会讲，就是川普他为什么可以把中共的关税拉到 60%。这不是说我送我还是爽的，现在他们是这样，他说我目前川普的计划是什么，因为莱特希泽还目前看出来莱特希泽应该是不是还当贸易代表不知道，可他肯定在川普团队里面，他还出了一本书叫 No Free Trade， 他们现在打算这样做，第一步呢再根据301条款以中共 破坏侵害美国知识产权再加税，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是那是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这个大家名词都很熟悉。另外一个是叫做贸易 Trade Expansion Law， 就是贸易扩张法呢，也可以对中共征税。但第二步，另外一招是什么呢？就川普一直讲的嘛，废掉 Permanent Normal Trading Status。如果废掉，就是呢，所谓的就最后一国待遇，就是呢，你享有的关税税率呢，跟我们跟其他人答应的最好的条件，你也一体适用。废掉这个以后，你知道中共的税率会变成什么样吗？跟北韩、古巴一样。不过呢，不是每个商品情况不同，这个我会在有请我喝咖啡的政经智库仔细讲，因为呢我在一本书里面看到比较仔细的解释，我这边就稍微提一点，但是税率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被归类为跟北韩古巴同样的税率的话呢，手机本来像是 0% 以后变 35%， 玩具现在是 0% 以后玩具变 70% 关税其实中共能做，他可能会偷工减料，他可能有办法做，可是呢能做可是少数人能 survive 啊，大部分人被那 70% 一弄大概就没了。我再举个例，川普的贸易战陈时奋说是打假球，他在四辆坦克写的哦，对，他被四辆坦克的总编蔡奇达封锁了，那个他写说川普贸易战是打假球，现在没有一个媒体，每一个媒体都在打他脸，所以呢一个住美国那么久的英文媒体也不看，做这么离谱的预测，又在中被美国制裁的学校教过书，这水深不深啊。好，回过头不讲他，那个他根据这个，对，有人说王 BBB 那个留言说普丁故意在 Tucker 的那个访问里面的故意唱双簧放反奸计，就是我比较怕拜登，就是把话反说嘛。 OK， 回过头来真的是心机，我早就讲过嘛，我说普丁，我在我的脸应该在脸上，普丁会被那个 Tucker Carlson 会被普丁当成放话对象，果然放一个好大的话，但这个实在是谁都看得出来是普丁之心路人皆知。好，回过头来，你把这个 permanent trading status 弄掉以后呢，每个产品的税率呢跳升的幅度不一样，有的可能差不了多少，有的就会差很多，但平均是60，所以60是这样来的，60是这样来的。 OK， 而且呢你知道 Lighthizer 他那本书里面还写什么吗？他说再来，我们对于限制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呢，到中国投资呢不能只是看国家安全哦，像拜登政府就是国家安全，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我们绝不退让，这一点拜登政府倒是还蛮坚定的，可是呢他强调这只限于一小部分，拜登政府反复讲 limited 或者是 targeted， 就是针对特定目标哦，跟国家安全关联的特定产业我们必须要限制要制裁，这点拜登政府算踩得很稳，但是呢范围太小太客气了，永远讲 targeted even limited。 好，回过头来 Lighthizer 呢要扩大到如果某些投资会给中美国带来长期经济伤害，诶这个定义就比较宽啦，那老话一句嘛，这个中共是不是有理由说你故意把定义定得很宽就要锁死我，你就是要打压正常贸易，诶啊，因为你先作弊啊，所以你逼人家出剑招对你啊，我承认这有点剑招成分， long term economic harm 有点剑招，所以我先讲这个，等一下会再做进一步引申，所以呢这会让中共做文章反骂你，但是没有用，这招就很有用啊， 搅拌认为有长期经济危害的呢，都封掉你。第三，他还主张禁止掉 TikTok， 禁止掉 TikTok。还有，其实哦，我刚讲的那个税率啊，只是说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你适用于另一类税率，这只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算已经够狠了 ？No， Lighthizer 说，我们要把税率提高到两边没有贸易逆差为止。这不是开玩笑的哦！你不要跟我讲说现在我直接讲贸易，但贸易是最杀的，中共也知道川普回来就逃不了了。好，我们回过头来再来那个中美贸易逆差现在有多少呢？最高峰有到4000多亿美金，川普刚上任前是347亿，去年是280亿，所以呢还是很高。那有一个模拟哦，有一个反正他们做了一些估算哦，就说如果按照第一步就先假设废掉最惠国，平均税率跳到 60% 的话呢，反正呢美中贸易当然因为墨西哥取代，但墨西哥取代我等一下会做第一个这个主题会做补充，没那么单纯，你看一样内情不单纯。这个那个中美贸易就是中共输美商品呢在高峰占了大概20%，中美贸易现在已经退到大概 14% 点多。他说如果你这个你把它 60% 下去呢，反正过一阵过多久没有讲，中美贸易可能会退到美国输中共输美商品可能会退到剩美国的 3%。 有没有看到？你不要以为说这只是贸易，然后当然他会说川普还有其他问题，诶那些问题我同意，我们等下会讨论。诶这中共就是靠融入全球化，他就是要把中共有点像逐出去，虽然中共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小弟那个、我等下再讲，他就是要把你从先进国家逐出去，有没有？而且呢美国本来就是美国是老大，他让人家进来赌博玩钱赢钱赢到钱回家，当然你也生产一些廉价产品给美国人。所以呢那篇经济学那篇文章一开始有讲哦，他说有些人就说你美国有本事就克啊，我看你物价会高多少啊哦。那再补充一点，当然中共现在有很多货品从墨西哥走，所以他说经济学人就又引用一个统计数字，用一个市场调查机构的数字说，在前年哦，那个每年那个货柜哦，中共输这个墨西哥的货柜呢，本来前年是一年那个20纸货柜，我最近我的客户上礼拜也给我个20个货柜订单，20纸货柜呢，它是本来一年大概是68万多个，然后到去年呢变成80几万多个，所以呢。中共现在很多东西呢送到墨西哥再从 truck 推进去，所以美墨边境的 truck 的货运量也越来越多。为什么？举个例，墨西哥就跟中共就洗产地啦，因为墨西哥好像跟中共就买了90亿美金的这个汽车零件。那比如说墨西哥如果是整车进口到美国税率 3%， 如果是汽车零件进口到美国的话也是0到6%，也是不太高啊。如果是中共的汽车零件直接进到美国 25%，就是川普时代 Lighthizer 下的手嘛，所以当然有差。中共呢就在那边转一手哦，转一手就过去了，在墨西哥转一手，或者呢中共已经有33家零件厂在墨西哥设厂哦，甚至这个好像比亚迪哦也考虑要设厂，就是他那边设厂就被称为是墨西哥制的东西哦，这是中共的方法。当然不止墨西哥，其他像越南、新加坡还有泰国、东南亚、菲律宾都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呢也就是说中共只好呢他就跟美国直接的会被斩到三，会有些会借尸还魂在其他国家。但 so what 你有想过长期来看这个是短期就已经有明显效果把他逼到那边，你不要说这样叫没有死，他移到国外之后啊，干台湾不就台商移一堆，台湾过去几年的问题难道不是个问题吗？而且呢中共的体制已经大不如前，还这样被重创，你觉得能撑多久？还有所以我才说川普的方法又快又猛，但我们等一下讲他缺点，我们不是一味的挺他，但他其他的东西缺点老实说不大，我等一下分析给你听，你可以不同意。而且啊，那经济学人有讨论说中共敢报复吗？他当年有报复我，可他就讲了嘛，美国也没有退啊，没有中共报复就退啊，就这群摔跤老粗硬汉嘛。所以我讲这些人的确好像没有拜登文明，有些手段看起来很粗，但对中共这种流氓有用啊，这就是我支持的原因。人家说啊，你不能什么一都一反共，没有错，我前提就是先打倒共产党对大家最好哦。如果换一个前提，川普的做法诶也许我也会批评哦，但川普的做法是你不能，我只要为什么我跟台派有些纠纷，台派呢跟国民党对骂的时候就说你都不知道中共多危险多危险， 然后呢，到了拜登这种很客气的，不是完全没有哦，可完全很客气的，就说也很有用啊，这是川粉在那边，川粉在那边歇斯底里，没有吧？你跟国民党辩论的时候，我们是同一阵线，我看你也很激动啊，怎么回过头来就会说这种很客气 targeted limited 的方法一样有用呢？如果你说有些地方好，有些地方不好，可以啊，我们可以来讨论啊，对吧？广义的说，我们是同一阵线的，不需要真的吵架，只是你不觉得这样有点双标吗？各位提醒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对吧？怎么跟遇到蓝的就把中共讲的非常可恶，跟我讲的一样可恶，然后呢，拜登这种很客气的打法这样足以应付这么可恶的中共？ This is what I want to ask. OK, 等一下，那我先看一下聊天室。中共制造不能利用第三国进入美国，可以。他会说 CBDC 未来展望及中国政府热衷于此的目的为何？什么是 CBDC？ 你可以讲一下。我不知道什么是 CBDC。好，不知不觉已经8:34了。最精选，但再来一个批评哦。他说，所以在贸易上，川普会很狠，因为川普对其他国家哦也要都征10%的税。OK， 那再来就讲，他说川普对盟友很不客气，他对北约的讲话，我个人都觉得很超过。他说，你们不付钱，乖，被俄罗斯活该打啦，这就是恐吓啊，这就流氓啊。我认为对盟友真的不能用流氓，你这样真的是很引起人家反感。他在场子上哦，很容易这样失控，而且他事后呢，好像可能又不听劝诫，因为他真的有自恋的问题。但他说，那你看，你这样还支持他，重点来了，他在白宫里面算混乱，目前从我各种看到的消息，他会蛮不情愿的，还算听幕僚的意见，还算。所以呢，所以嘛，波顿在骂川普的时候，他也是说，好啦，他川普政府看起来对俄罗斯很强硬，那也是幕僚跟他争半天呢 啊争有用啊，啊不像拜登政府是看起来比较没有这么多混乱问题，可是呢，集体出一些草包的决策，把世界变那么乱，我选过程比较乱，手段比较粗但有效的啊，这不就是政治吗？又不是演讲比赛或是选正常人大赛，好吗？那当然。川普跟盟邦关系那么坏，他说拜登建立一个跟英美澳建立的 AUKUS 哦，美日韩三边哦，他建立一个体系去 deter 中共。诶，我觉得这东西概念上不错，大方向我赞成。一句老话，拜登比较像是把大家拉起来就瞪着中共说卖卵哦，卖卵哦。但问题是他又很怕冲突，所以我先跟我讲，有一个人叫 David Wu， 我也会介绍，他是一个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不过呢他也地缘政治太敏感，他也讲，他讲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讲的不够周全，但是有两点真的很值得参考。他说川普是只要叫中共守规则，拜登是想要改变规则，所以呢比较长期嘛，没有错。他说这样就会引发冲突，因为中共觉得规则都对我不利。那川普时代呢，是川普要发现你不守规则，我只要你守规则，所以中共只要坚持说我没有违规就混过去了。那拜登是要根本的让改变一些规则对美国有利，这个非常 takes time， 但中共一看到就会起冲，他讲会起冲突，但拜登又怕冲突，所以为什么就发生，像为什么中共的小动作不断，哦，我没有看到，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给你。而且呢，这不是我黑他，是拜登自己现在的副国务卿印太上坎贝尔说，他在2018年文章说，我们要有耐心先抢本，他的外交政策是我们放弃。我这样这种诠释很过分，但真的是这样。我再讲一次，你有看过美国驻中国大使回美国智库演讲，讲到第五分钟一样，跟其他所有官员，美国所有的外交政策官一样讲，我们有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我们有 CHIPS Act， 我们有，他就讲了那三个法案，另外一个应该就是那个 Chip and Science Act，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American Infrastructure Act， 我们有这三个法案强化美国体制，他把强化美国体制当外交政策。你们在其他地方，任何其他一个台湾的学者，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台湾世界学者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每一个外交官都在讲这三个，他们会讲这三个法案，可能他们不会提醒你说他们放弃了外交政策。 OK， 他竟然放弃了外交政策，他呢，我们要壮大体制，改变游戏规则，然后呢，下面这个就错误前提，中共自然就倒。这我讲过很多次，中共不会倒，他会用他仅存的力量跟你拼的，然后你又不打他啊，这不是灾难，这必出问题。我们不要说灾难，我们不要说不公平。所以拜登就是找一大堆人来，看起来很好，然后就看着中共， 而他的假设是这样，中共就不敢动。这个假设现在还 被打脸的还不够，是不是？中共动作多少了？虽然没有什么大动作，那说那不就对？干，那川普实在更没有啊！所以就这样，相对之下比较好。拜登并非一无是处。我再讲一次，拜登政府政策并，但是相对于摔跤老粗的凶猛政策，我投凶猛政策一票。如果你说你就比较喜欢长期的、文明的、比较有逻辑的 ，Oh fine fine， 对台派不用站到互相指责。但对不起，我认为那比较没有用，所以你喜欢就你去。而且我喜欢看这些生猛的摔跤老粗回来就痛打。那再来最后回答一个问题，那你就跟我讲说啊，川普会很自私啊，又逼日本韩国，逼韩国出钱。先讲一件事，川普是在威胁哦，我没有人喜欢这样，我是日本韩国我也很不爽。请问他会真的不给他就撤吗？如果这样我也骂死他。通常都是他骂一骂，日本韩国被吓到了就多出一些钱，他就继续留着，但嘴上还是会念你哦，这有点没格局，我知道，但就有用嘛，不然。所以我上次还讲过嘛，金融时报也说川普真的是个混蛋，这种人绝对不要选他。不过你们欧洲该拿钱了，不要赖着。金融时报也忍不住讲话了，所以回过头来，这但我讲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川普时代就是呢，自己不管盟友，甚至一边跟中共战，一边也骂盟友，然后呢就自己干了。但干了有成效以后，你会发现，本来很多人讨厌川普的台派，在川普打最凶的时候，都也不讲话了。就是这个 pattern， 就是盟友看到有效果，盟友也不会因为你对我不礼貌，他就抵制你或背后扯后腿，他只是没有那么用力，好就看你打，然后在旁边说，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或者呢，对吧？就大家坐享其成。那理论上，当然我同意啊，像拜登是我跟盟友好，盟友会一起打，那不是更好？这我同意哦。但问题来了。你看哦，拜登政府要对科技封锁的时候呢，跟盟友协商的过程很慢啊。那个苏利文这点可以给他肯定，他叫荷兰 ASML 不要卖高级的曝光机，然后呢，日本他也叫日本，他跟日本在协调一些投资限制的时候呢，日本就不要了。所以你跟盟友有时候费时，但你可以值得努力哦。我也不赞成像川普就不管，我完全都自己干。问题是，当盟友协商很费力的时候，你应该要自己先干，然后呢，再说你看果然有用吧，还不跟上。哦，像蓬佩奥到处游说把华为砍掉，也是慢慢慢慢有人开始跟上了。所以呢，盟友是要拿来用的。那美国的实力某种上可以单挑，所以川普这种不够周全、有点粗暴的方法还是很有用。所以呢，我简单说经济学那篇的总结就是呢，中共看了半天，他说虽然看起来好像川普呢，说不定会出卖台湾啊，反正他只要贸易嘛，哦，贸易就被他打就好了。但是而且呢，拜登更讨厌说会防卫台湾。但我要提醒大家哦，拜登后来缩回去咯，不是我川粉乱造谣哦，这个很重要，虽然很多人可能听到烂了，我再讲几次。拜习会完以后，日经亚洲跟彭博都注意到了 ,She scored a small win, 拜登缩回去了，不再讲，这不敢当面再讲说你敢打我就保卫台湾。他就一直说我们坚守一个中国，意思说我们就有点像我们各让一步。我只要说我坚守一个中国，你就不可以打台湾，因为我没有要，因为中共一直说你在鼓动台独，拜登说我们没有，那习近平说你要给我诚意啊，就习近平就说你是会保卫他，就是鼓动台独。拜登说好，那我不讲。其实他背后的逻辑就这样，但他实际上怎么谈的，我不可能会知道。所以再讲一次，如果你有刚听到的朋友，哦，那个你刚进来对我不够了解的，或者是你要推荐你朋友看，他可能对很讨厌川普的，就说你看川普就会讲出一些出卖台湾的话，他私底下会没有错，但他实际上没有做啊。而且，但经济学人就有讲说，对中共来说，他可能会觉得，川普多少，川普来，我们就有机会了，趁机吃掉台湾，反正他很现实嘛，跟他谈个 deal 就好了。而拜登呢，讲过四次了，我说嘛，拜登已经缩回去了，拜登是最怕冲突的，哦，最怕冲突的。所以中共如果说就是吓他一下，我很怕他会被吓倒。那反而川普至少以贸易战来看，他没有 back down 啊，所以我才说，从各种方法你要求速效的话，川普好很多。但适当的结合拜登一些比较长期性的element 就很完美了，但川普的个性可能做不到。 OK， 回过头来总结，所以中共呢觉得拜登算有些地方也很讨厌，所以我说我长期有用嘛，可是呢我们大概都知道他会干嘛，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 prefer 就中共的官员应该听得到一些官方意思的，有些提供官方一些咨询的人就说，川普虽然好像有些地方可以让我们得利，但是他太不可预测了。就比如你看嘛，理论上中共只要报复，拜登就会派人来求和，川普就会，哦，本来笑笑我就拎你啊，然后发一个推特就 嘣，而且他旁边那些人看起来都是搞摔跤的、啊，所以中共觉得还是跟这个老头周旋好了，就大概这个意思啊。他也没有说他好或软弱，但中共就是拜登在出什么招，讲得清清楚楚哦，制裁不肯撤，但是呢 ，limited， 哦，其他地方还是希望我们没有脱钩，不挑战你们体制，然后呢，只要一有冲突就很紧张，也不敢大动作制裁我，当然是选这个比较好啊。相对于川普就是贸易重权，其他哦，虽然看起来盟邦体系削弱，问题是这个盟邦体系有出过一拳吗？他现在不用一个不出一拳、没有出过一拳的人有差吗？如果是出了一拳，川普还把盟邦推开，我骂得最凶，好不好？如果盟邦帮你一起打，你还把他推开，我一定把川普骂最凶，好吗？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我的逻辑了。OK， 那回过头来哦 ，Central Bank Digital Money。他应该经济越不好越会这样用啊，因为他才能够掌握每个人的消费状况，他可以重新，就很简单嘛，大逻辑金融细节不谈，暂时他如果要搞暂时经济控制人民，那就要变重婚变计划经济啊，就这就是一种电子粮票啊，还不好吗？这最方便啦、啊、哦，他一开始对吧、啊、而且现在那些大电商大平台谁敢不听中共的话，那些电子巨头被整成什么样子了，有没有？你看马云变怎么样，所以但是他如果要推，表示他真的最后一步作战，他为作战全面准备，他现在能慢慢推。当然他用这个东西哦，他这个东西可能会先跟那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在他的一个小圈圈里面呢，他也想要趁机推广他的这个影响力，就说他跟其他国家，他可能跟其他国家说，诶，你一起来，一起就是一起加入我们这个电子人民币的集团哦，什么东西都很方便，就等于就加入一个由中国央行建立起来的一个比美国联准会还强的清算体系，所以也可以加强挑战美元霸权，所以对内对外都有好处，这个以后再细讲。对，其实本月最后一篇智库的文章，智库报告可能会介绍一个智库办的四个人对于美元霸权的大辩论，会很精彩，我会找时间看完哦，然后再来这个有人说，所以虽然不可能，但是 Haley 上去比较好。你说的不可能是指什么？为什么 Haley 上去比较好？你可以讲你的理由，没有问题。 Haley 我觉得已经以共和党主流派对中共算强硬的，因为他当过联合国大使，但是这样我觉得 Haley 赢，就像你说的不可能，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关心 Nick Haley 这样他还能撑多久，我很好奇。不过他钱还够哦，这边插一个话。好，我们现在很快还进入一下最后一个话题哦，那个民族保守主义的兴起，这概念非常重要，因为我也是看了这篇后，把一些我之前看一些东西没完全理清的看得非常理清了。传统保守主义是什么？其实他们政府不要管太多，就像这个川普的减税去管制，这是符合的，然后呢相信大公司的力量，然后呢推动国际化，在国际上展露自己的肌肉哦，他也有一些全球主义成分，所以他有一些 globalist 的成分。可是呢，新的民族保守主义者呢，觉得目前人类目前最大问题什么呢？ woke 那种讲什么 LGBT 啊，讲环境问题啊的那种 woke 反对，还有呢，把很多问题怪到移民身上，怪。当然，美国现在问题真的太严重，所以呢，这美国怪是有道理的。然后呢，还有怀疑国际组织，所以川普才一直要退嘛。还有这另外一个东西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没有以前，不像以前那么就是强调那么国际化哦，就是重叠的部分还是有，就是少管制少税，然后呢以前相信大公司尽量国际化保持国际贸易开放，现在觉得 no 我们呢要保持要保持这个国家的竞争力，所以呢这个跟拜登的政府做有点像，我们目前要适当的保护主义，维护工人权益。所以还有一点哦，这是川普主义里面最大一个矛盾，所以我说了嘛，我们是就事论事，它的缺点我会提醒各位，他当初去减税去管制，可是呢现在呢美国赤字那么高了，他还能够再减税吗？他虽然说他可以变出钱，但这个东西可能会执行不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他如果那个减税太多，税收少太多，如果要发太多公债，然后呢说不定呢经济会出问题哦，经济 说不定会出问题，然后发太多公债，然后变成那个什么公债没有人要，然后呢价格变低，殖利率升高，让经济垮下来， 这样川普就没有自豪的政绩，他之前上一次经济不错嘛，所以这是他的其中一个问题。然后另外问题是呢，像 Nikki Haley 好像他主流派还有 DeSantis 都说要削减一些 Social Security， 这是传统的自由派削减政府，川普没有要削减，川普这点有点像韩国语苦兵说苦，可是呢这是他们的弱点嘛，你又要减税又要去管制，然后呢一方面他一直希望大公司赚到钱多雇佣人提升薪水就补起来，但是呢可是哦，你有个问题就是呢，你不要那个，你现在呢社会福利不减的话呢啊，你又要减税，你社会福利支出不减，不像 DeSantis 跟 Nikki Haley 还说要削减一些 Social Security， 你川普都不减，说我们要照顾这些苦的人啊，你又减税，那这样的话呢真的也是另外一个哦，可能出问题的点。那他可能对吧，他本来的理由一直，他们的理由一直都相信呢，他们为什么那么注重减税，他认为我就算社会福利支出不减，我只要税减得多，公司就更努力赚钱，然后呢这样呢就不会有那么大问题，然后人民就会过得比较好，这是他的理论基础，会不会实现这东西事先我无法判断，要看具体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减税给公司更多诱因去制造投资。可是政治智库你都知道嘛，我们今天要讲美国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寡占，我们下一集要讲企业投资越来越少，我们会给你证据，我这只讲个哦，就是稍微这个让你预示一下会讲什么。对，就像风花雪月讲的 GOP 已经川化了，其他人没戏的。那个盟邦也不会，那个 Nikki Haley 有说他盟邦，对对对，就是对啊，他能够跟盟，对啊，他跟盟邦关系不会搞坏。但我再讲一次，我也不赞成川普对盟邦像流氓一样，不过呢他对于至少抗中影响不大哦，其他东西我不确定哦，其他东西要看具体情况。当然川普有些东西也会对盟邦发动贸易战，这个呢好不好要看情况，不过呢这样真的很残忍，那关系一定打坏，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对，那个拉佛曲线大致上是这样啊，对啊，他的理论基础是拉佛曲线啊，他的理论基础是拉佛曲线啊，就是一条这样子的东西嘛，你应该知道。好，回过头来重点是哦，这一群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守民族主义者呢，其实他们力量很大，他的发源地在哪里呢，他说就是你就可以把保守主义者的他的圣地麦加在哪里呢，在匈牙利，匈牙利总统这个 Orban 呢，他就花了很多钱哦，给智库还成立一个学院，他在匈牙利有成立一个学院，叫做反正叫做 MC， 简称叫 MCC 哦，因为他有点难念。然后呢这个学院呢已经在罗马尼亚、斯洛伐尼亚成立分部了，然后在布鲁塞尔也成立一个中心，然后呢还会在那个维也纳这跟柏林都有一个都有点，他的这种中心他们强调的双点是什么，要建立强健的国家，不过他们没有要退出欧盟，建立强健国家，建立强健的 strong border。 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学校在国内呢 MMC 呢就是等于帮这个 Orban 培力人才库的，然后呢他们还从各地吸收保守主义者，民族保守主义者，还办刊物。然后还有一个学者在以色列哦，他的名字我忘了，他有每年都有办一个叫做 NETCOM National Conservative 的会，到目前有参加的人你不要低估哦，意大利女总理 Maloney， 匈牙利的 Orban，美国有谁去过？ DeSantis 去过，还有两个参议员，保守派的大将 Josh Hawley， 还有谁？ J.D. Vance。 J.D. Vance 前天在金融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在讲欧洲为什么要自立自强，你不能够赖给美国，他的文章论点蛮精彩的，不是乱讲哦。当然就难得 MAGA 派有一个人，因为毕竟他的经历，他是虎妈的学生耶， J.D. Vance 哦，而且不到40岁当参议员，真的很屌啊。那个因为通常都要先选众议员，能够不当众议员就先选上直接选上参议员的 Joe Biden 是一个， J.D. Vance 是一个，然后其他人就比较少、哦、我现在不能没办法一一举出来。有了，还有一个在乔治亚州那年补选那个 Ossoff 才三十几岁，乔治亚州民主党也捡到哦。所以为什么川普那时候呢都选一些素人，连议员政治人物众议员都没当过的就直接选参议员，所以那其中选举是被川普搞掉的啊，这没有错啊，拜登就捡到嘛，所以他就觉得我有希望打败川普，但现在呢各种算法都算错。但选情我们以后再讲。回过头来，这个圣地上在麦加就是叫做可惜，这个他们是返回教的，不然呢这个你把那个布达佩斯当做麦加是非常有道理。你不要看哦，我再跟你讲，这种民族保守民族主义呢是欧洲的风潮，你看已经有荷兰川普了。再给你一个数据，这个数据真的很重要，你听到这个呢 赚这个东西台湾没有那么关心。欧洲哪个人口最五大多的国家？德、法、意、西、波兰，只有西班牙这种右派政党支持率还不到20%。啊，那个我刚讲了嘛，德国也已经过了，法国他们为了这个最近做了一件事情，这个东西我跟你保证，只有台湾在讲，台湾的那些欧洲专家都不确定，他们可能略微知道这件事情。我要给你看一个东西，那也是法国马克龙在向右转，所以他到党内左翼很不爽。我之前跟西文的节目讲过一些，我今天再补充一个你们一定想都想不到的话题，不是这个，你看这是上一集那个讲这个很硬的这个福利效果分配图经济学原理那个独占厂商，等一下哦，诶，那个图怎么不见了？哦，这里，你有看到？这是非洲，这是马达加斯加，以前也是法属殖民地。这边有一个法国的海外岛屿，法国不是有些海外岛屿，像以前高更的什么大溪地啊、留尼旺啊，那个、比较小。这个叫马尤特岛，马尤特岛，他们最近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把那个地方的单方面你要如何取得法国国籍这个岛上的规定改了，什么意思？因为太多周边的非洲的女生跑到那个岛上生孩子，因为法国像是属地主义，跟美国一样。他说那个岛上啊，如果你妈妈不是法国人啊，你不是说你跑来这边生就法国人，他把这个废掉了。为什么？他不要让太多妈妈跑来制造法国 baby。 你也知道台湾的主流是去美国或顶多去一些英语系国家，可是非洲哦，法国还是有些影响力的。所以呢，我以前每次去法国都住蒙马特，蒙马特车站出来的主街呢，真的蛮多非洲来的，因为他以前有法属西非嘛。举个例，多哥、Togo、贝南，英文讲贝宁、Côte d'Ivoire、象牙海岸、Ivory Coast， 对啊，还有吉内亚比索，那是很小的国家哦。法属西非基本上那一块，整个除了那个还有那个 Senegal。那边只有加纳是讲英文的，其他整个西非很多，我刚刚讲的塞内加尔、多哥、贝南、哦、吉内亚比索、Côte d'Ivoire、象牙海岸，甚至还有玛丽以前也是讲法文的，还有毛利塔尼亚应该也是，那些都是以前法国殖民地。所以呢，当然这个那个在西非这边呢，他们很想要法国籍，他现在把那边的属地主义废掉了，就是呢，不也是因为也是类似这种移民或是人为的取得法国国籍，他觉得要把这个门堵住哦，让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还要去税收养这些人，养这些坐船跑到这岛上来生孩子的女生哦。所以这就是具体的表现，我刚讲了欧洲五个大国，而且呢目前呢这招就是要去对付这个国民阵线的啦，那个 Rassemblement National 那个国民议会，因为呢这个国民联合，因为呢这个目前的所有民调呢 2027 谁会变法国的女总统已经选过三次的Le Pen 女士目前民调最高，那个民调最高。所以呢整个欧洲、啊、那荷兰已经有 Wilder 是川普，荷兰川普嘛，他是主张要禁止可兰经的，所以呢他家没有窗户，他出门都有保镖，因为呢他很多人放话杀掉他。所以呢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呢其实是目前很大的挑战。那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讲，不过呢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就以后留待再补充。因为他们虽然内部有一些矛盾，可是呢他说以前比如雷根的运动啊也是结合了反堕胎的宗教保守人士，还有那种自由意志论者 libertarianism， 那就是呢把政府功能尽量减到小，政府最好什么事都不要管，有些非常非常极端的，甚至就像阿根廷那个 Milei 器官都可以买卖的，反正或者是雷根就结合什么宗教保守主义者、极端反共的鹰派加上Libertarian 结合起来也一样推动保守主义改革。他说所有这些保守主义者他们互相有一些矛盾冲突，我这边很快举个例哦。他说像美国哦，都激烈的他们宗教保守主义激烈反同，可是呢在法国他们呢还蛮支持同性恋的，像匈牙利跟美国是注重家庭价值，说我们要有国家，然后呢要有社团，要有宗教，然后呢可是呢在法国跟匈牙利呢，他们法国其他地方他们比较支持同荷兰，他们比较支持同性恋，为什么要对抗伊斯兰？你看想不到吧？要不是有经济学这个内容，你会想到吗？我们有支持同性恋就可以对抗伊斯兰？这伊斯兰，印尼忘了同性恋是要鞭刑的哦。印尼大选刚完，上一集点击率有点差，都欢迎有兴趣的人了解。印尼同性恋抓到是要鞭刑的，新加坡好像肛交也违法、啊，有没有？所以啊。 这个年代现在最红的当道的是这种经济民族主义，那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一种对于中共偷鸡摸狗占尽便宜搞国家补贴等等的全球化造成很多问题。先进国家就像顾朝明我去年智库写的那个文章跟直播嘛，被赶上的经济体，先进国家产业外移，而且中共如果是正常竞争也就算了，它有一部分正常竞争，有一部分是建手段，在先进国家造成很多问题。而且呢，现在呢，在中共有可能去不管是软的渗透或武力，甚至可能武力动武之下，在亚洲越来越跋扈情况下呢，各国只有往右转变得自立自强，然后呢小心移民，甚至呢为了应付战争要某种时候不能坚守自由贸易原则，然后呢加强甚至呢要加税，不要花在那么多移民身上，建立自主国防工业。马克龙一直在讲 reindustrialization 和 industrialization， 然后呢一直在讲欧洲自主，就是呢从他意思说从俄乌战争间我们看到我们欧洲实在太弱了，所以才说了嘛，川普回来就说这不是说讽刺，说马克龙很高兴，就川普不越不管我们我越可以当戴高乐二代，然后呢他希望现在是不要被勒潘2027偷走，我能够交棒给那个马小龙，那个才34岁的总理，那个 Gabriel Attal。 这个呢法国部分呢我没有看到很细，但大发生的大事我大概都会看标题，这是个很重要的参照组，并不是只是说我要跟你讲说，我会多看一个法文多了不起，不是这个件事情，他们那边也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呢这种民族主这种，我总结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民族保守主义呢，就是对这种全球化的被中共，主要是中共了，也不能完全怪他，基本上崩解，而且呢新冷战回来之后呢，一种必要的自保。哦，就觉得，而且呢那些精英呢都很自私，每天在那边讲同性恋讲人权，然后呢对少数民族很宽容，因为少数民族进来当他们廉价的佣人廉价的保姆，然后呢我们就要给他很多医疗补助，然后呢工产阶级其实制造业掏空，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然后当然美国特别严重，我们未来半年政经智库会把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部都讲一轮，这不是开玩笑的，我刚刚看不小心亮出来嘛，经济学原理都用上了 OK。 所以呢就跟你讲这个趋势很重要，经济学人这期真的很好，经济学人这期是很好的提醒 OK。 那我基本上呢就原则上就讲到这里，然后对啊，已经9:01了。那当然，我说不定明天会想要加开一集，我还没有完全确定。那加开呢，有一半要介绍美食，我想要来做一个新的尝试哦。然后剩下一部分呢，可能介绍一个商周寄给我的新书，可能还有就是我在想要用什么形式，可能还有两本样书可以送给大家，我想要结合，然后呢再讲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会开一集不在这个现场的直播，然后呢一方面介绍一个平价美食，不是高档美食哦，然后呢介绍一下商周寄给我一本新书，然后呢再加一个一个，因为发生太多事我停了一阵子嘛，再加一个最近的话题，看看会不会明天有机会，有的话反正我明天早上有跟阿秋讲的话，我们就明天晚上可以再见好吗 OK。 那谢谢大家，那我们就看看明天见或下礼拜一见咯。然后正经智库会员我可能这个礼拜也会加开一次，所以你看我这礼拜相当忙哦，我绝对我，然后呢有人说我五缺，如果我缺乏论述能力，我只是不想把我论述能力用在你身上啦 OK。 陈时芬教授，你到底去北京航天大学干了什么，自己想一想吧，不要在那边装了，就这样，大家晚安。